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马力诺共和国执政官，教宗接见游乐场经营者，赞赏他们为灰暗世界带来欢乐和友谊。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书记带领圣座人员进行了四旬期第三场默想，主题是天主爱你。罗马宗座安多尼大学与罗马清真寺签署能源协议，圣座代表团离开尼加拉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圣马力诺共和国执政官玛利亚·路易莎·贝尔蒂女士和马努埃莱·恰瓦塔，与他们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闭门会谈。随后，这两位执政官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席。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会谈中，双方强调了圣座与圣马力诺共和国之间现存的卓越关系，双方谈论了关于当地社会的议题，在乌克兰的冲突进展与欧洲的关系以及移民潮，双方也表示愿意在多边外交领域加强合作。在互赠礼物的时刻，教宗方济各赠送给圣马力诺执政官两个手工陶瓷艺术画和多份教宗文件，执政官则是赠给教宗一组由圣马力诺圣加纳隐修院修女制作的祭台桌布，以及当代艺术家创造的银质耶稣肖像。教宗方济各3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意大利全国巡回游乐场联合会的代表。在讲话中，教宗特别指出，那些旋转的木马和在广场上吸引人的演出节目，在广义上说也是为宣讲福音尽一份力，为人们带来喜乐。教宗说，你们的使命是播种喜乐，为此我鼓励你们始终保持你们的心灵和你们的生活对信仰的愿景开放。这信仰源于与耶稣基督的相遇，在他的教会内临在并运作，在你们内临在并运作，在你们遇见的每个人内临在并运作，在你们使欢笑的每个人内临在并运作。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你们是微笑的播种者，美哉。接着教宗表示，那些设置在乡村和城市中的旋转木马为儿童和成人提供了轻松的时刻，让他们从困扰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走出来，稍微散散心。这让人想起一个在旋转木马上的孩子幸福洋溢的纯真喜乐的形象， 这是每个家庭都有的美好记忆。教宗解释道，在一个常常呼吸于灰暗和沉重气息的世界里，你们提醒我们快乐的方式就是简单朴实，这也是一种在户外和结伴的娱乐方式。相反的，我们如今越来越常看到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各自拿着手机或电脑，与人际交流隔绝开来。请你们邀请人们出去，在广场上彼此相遇会面，一起娱乐消遣。所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受造，不只是为了劳动，也是为了庆祝。最后，教宗总结道，当我们怀着手足情谊，以简单朴实的方式一起欢庆时，天主就会很高兴。在当天与教宗会面的机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耶稣小姊妹会的基纳维夫让宁格罗斯修女，她居住在罗马郊区奥斯蒂亚的游乐园，多年来一直在游乐场和博物馆之间做牧灵使徒工作。在祭奠的当天，修女正逢80岁生日，教宗邀请所有在场的人士为修女唱生日祝福歌。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于3月17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带领圣座人员进行今年四旬期的第三次默想，教宗方济各亲自出席这次默想活动。首先，坎塔拉梅萨枢机点出当天默想的主题说，今天的默想完全以天主为中心，即神学。神学是在谈论天主，神学不能脱离现实。如果没有神学，信仰很容易变成死板的重复。坎塔拉梅萨枢机指出，要实现这一使命，神学自身需要深刻的更新。他讲道，天主的子民需要的是一种充满生命的神学，不能总是以第三人称称呼天主。相反的，我们该以亲近和易于理解的方式认识天主。接着，这位教宗府讲道神师表示，教会负有向世界宣扬最美好消息的使命，就是每个人内心都期待听到的消息，那就是天主爱你。枢机强调，这种确信必须根除并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一直怀有的固有观念，天主要审判你。他指出，天主是爱这一真理必须作为基础，始终伴随着每一个基督徒的宣讲，在实践中需要回归到这爱的根源，即福音的根源，默思信仰的奥秘，即天主三位一体，天主子降生成人，基督受苦受难背后的深度及意义。借着信仰的奥秘，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当我们努力加深基督信仰的宝藏时，好消息就不会丢失。这好消息就是，由于我们与基督契合，我们也能够以相称于他的爱而爱天主。随后，坎塔拉梅萨枢机说道，倾注于我们的爱与圣父爱圣子的爱是一样的，是天主圣三倾注于我们的神圣之爱，其结果是我们能够以圣子爱天父的爱而爱天父，能够以天父爱圣子的爱而爱耶稣，这一切都归功于天主圣神。圣神就是爱。那么，当我们对天主说“我爱你”时，我们是在把自己给予天主吗？除了从他那里得到爱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因此，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吗？我们的爱对天主来说， 无非是反映他的爱，就像回声一样，将声音传回到他的源头一样。书记强调，不单单是这样，回声从我们心灵的洞穴返回天主内里，但带着心影，即一切为了天主，我们自由的芬芳，即孝爱子女的感激之情，所有这一切都在圣体圣事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在圣体圣事中，我们将天父赐给我们的天主圣子作为我们的祭品奉献给天父。最后，堪塔拉梅萨书记说，我们能在祈祷中向天主圣父这样说：父啊，我爱你，如你的圣子耶稣爱你一样。我们能对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就像在天大父爱你一样。我们确信，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自我们人虚幻的想象。在今年3月13日，教宗方济各当选周年纪念日，宗座安多尼大学和罗马大清真寺意大利伊斯兰文化中心签署一项协议，第一个跨宗教能源团体随之诞生，并由这两大宗教机构组成。在获得所需的许可后，首先将在该大学方济各小兄弟会总院和罗马大清真寺的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通过这个共同的项目以表达对教宗方济各的通谕：众位弟兄，愿你受赞颂，以及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的致敬。公告指出，此协议要采取对话文化作为途径，以合作为行动标准，以相互了解为方式和准则，在和平的能源为和平而造能源的主题会议结束之际，方济各小兄弟会总会长富萨雷利、安多尼大学校长埃尔南德斯神父、罗马大清真寺伊玛姆阿卡德和意大利伊斯兰文化中心的秘书长杜勒安共同签署了和平和可再生能源的团体协议。该团体的工作将咨询自2014年在意大利运作的我们的能源合作社。圣座驻尼加拉瓜马纳瓜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策路迪沃夫蒙西于3月17日离开尼加拉瓜，迁往哥斯达黎加。应尼加拉瓜政府的要求，圣座已经于2023年3月10日关闭了住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大使馆。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圣座驻该国的大使馆及其资产已委托给意大利共和国保管。马策路迪沃夫蒙席在离开马纳瓜之前，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派驻尼加拉瓜的外交代表前来向他告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877年，一个新的女修会——玛利亚传教女修会成立，创会人是苦难玛利亚修女。新修会很快在法国的圣布里月找到一个简陋的房舍，作为他们的会院。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修会的生活守则，就是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 与教会和世人的得救工作，并以普世性使命为目标。不久，苦难玛利亚被选为新修会的总会长。新修会的宗旨和生活吸引了许多当地的女青年，她们纷纷请求入会。由于人数不断增加，需要有更大的地方做初学院。1880年，一位热心的教友艾瑟威勒买下了城外的萨德莱庄园，赠送给修女们。于是，一个新的初学院启用了。初学院人数继续的增加，已开始研究加强的可能性。1881年开始第一期的工程，那时苦难玛利亚也来萨德莱居住。虽然如此，他知道修会的将来仍然是不稳定的，要有足够的房舍，要给来跟随他献身的人提供培训，要支持指导远在古英巴度的传教事业，这些都是当时要履行的职务。但是来日的发展要求更坚固的保证，修会要得到正式的承认，会县也要有教会的认可。苦修会能附属一个古远的修会，能协助玛利亚传教修女在福音精神方面成长，那是最好不过的。苦难玛利亚仍在五大加盟的时候，已要求巴黎外方传教修会的会士让他借阅圣方济第三会的手册，因为已有几位会士参加了第三会。在圣布里月，他亦有机会接触圣道明第三会的会士，他逐渐地让事件指引他，这样他朝着完成天主委托于他的计划向前迈进，也不断寻求和辨别如何拟定大纲。1882年，事态的转变催促他做新的决策。大卫主教的健康迅速减弱，若修会在欧洲方面失去他唯一的保护者，修会将变成什么？自从离开马杜兰之后，很多的问题尚未解决，包括创会本身的自治能力，还有引起争论的经济问题，令修会将来在物质方面不稳定。苦难玛利亚前往巴黎，接触很多人士，结果他立定主意前往罗马，未能获取问题的确实解决。后来巴黎外方传教修会的总会长卢西尔神父和他的一位参议员也形容他往罗马之行为英豪之举。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苦难玛利亚表示他想真正的查根问底，以免呼召人度修道生活却又欠缺应有的保证。以后他将1877年至1882年期间比作修会的孕育期。他说，直至1882年为止，修会好像是出生前在母胎中的胎儿。在1882年修会出生了。现在婴儿应该出生面世，若是天主愿意，他应该成长。1882年6月19日，苦难玛利亚由两位年长者玛利亚圣神修女和玛利亚维罗尼加修女的陪同下抵达罗马。他们是与马杜兰事件最有关联的两位，他们手持几份写给罗马的重要人物的介绍信，其中有致拉威泽利枢机和方济会总会长的。第一位接触的对象是拉威泽利枢机，当时他正好在罗马为领受枢机的帽子，是由艾瑟维勒男爵夫人给枢机介绍苦难玛利亚。枢机面对着玛利亚传教修会的创会人盘问超过了一个小时，就像面试一般，他敏锐的目光及精简的言辞令凡认识他的人都不会遗忘的。表面看来，这次的审查已释出疑虑，从那时起，这位枢机就成为苦难玛利亚在罗马当权者面前最忠实的辩护者。同一天6月21日，他们到方济会的总会院去，那时是坐落于阿拉切里 即现在的维克多·厄马努尔纪念碑的地方。总会长去了波斯尼亚，他们和守门的意大利籍修士谈话词不达意。在修士看来，法国籍的修女们来只是为了办告解，他们尝试解释，但毫无效果。第二天，他们重新尝试，最后他们遇到一位法籍的神父拉法厄尔·德利伯神父，他是一位总参议员，和他倾谈后，一切误会都澄清了，致总会长的信件一呈上，第一次的会晤总算是满意。从此，库南玛利亚称这次夏日罗马之旅的偶遇为最出人意表的恩宠。数天后，他们又回到亚拉切里，这次的确是为了告解盛世和阐述他们的处境。苦难玛利亚回忆说，拉法厄尔神父问我们的会线是否得到认可，我很坦白地告诉他，会线还没有写成，我们正处于困境中，我未能将我心中所领悟的一切都写下来。几日后，拉法厄尔神父再提到这个问题，他很安详地对我说，来，开始工作吧，三天内就要完成这个工作。我的女儿们已无数次要求我撰写会线，我却常推迟他们的请求，但听了拉法尔神父的话后，我就在阿拉切里下跪，我的良心体验到有绝对需要服从他。当天傍晚时分，我坐在斗兽场内的一块大石头上，开始撰写日后要成为一对传教修女的法规。第三天的傍晚，会线的手稿已交到拉法厄尔神父手中，至此以后，内容也很少被修改。这位拉法厄尔神父究竟是谁？他有如此的权威，而且又是那么安详地去命令苦难玛利亚。他比苦难玛利亚年轻数年，于1843年出生于奥利勒，1862年进入小兄弟会，方济会刚在法国重新活跃起来，皆因于1849年一位名叫若瑟·亚利苏的西班牙神父由罗马受命在法国重整修会，使之恢复原主的纯全的精神。经过在亚眠及布尔舒两地的培育，年轻的德里伯修士于1876年晋升铎品，可幸有他每日写的日记直至死的时候，就容易认出他的品格与心路的里程。根据他的日记，他清晰地分析事理，知道如何辨认主要的和次要的。他设立目标并坚决地勇往直前，他表现出不平凡的平衡，同时却是祈祷之人，熟悉圣经和那些伟大神秘家的著作。这种种的优点使他于1873年被选为法国新省区的第一任省长，他还未满30岁。1879年至1880年又是各修会在法国遭受风暴的时期，会员关闭，团体解散，会士流亡。拉法厄尔神父依然预先采取措施应付这一切，并穿梭于他所派往英国、比利时及意大利的各组会士中。1881年，总会长召他到罗马担任总议员，在那里，很快他便成为总会长博尔纳定·戴华高神父的挚友和知己。总会长自己也重整在欧洲的方济会。现在就是这两位神长在苦难玛利亚的生命和工程上充担着最重要的角色。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会线已经拟定后，拉法厄尔神父劝谕会主开始为在罗马创立会院办理手续，之后事情迅速推进。8月1日，会线已呈交给传信部审核。8月8日，罗马的戴牧书记批准设立会院。8月18日，圣海伦节日 也是会院的主保圣人。戴沐书记授权给拉法厄尔神父举行首次感恩祭，会院的设备是那么的贫寒。拉法厄尔也笑着说，的确，你的会院堪当由一位方济会士所祝圣。为此，他立刻成为团体的支柱，不过是经过祈祷反思和得到总会长先行同意，他才接受做苦难玛利亚的灵修导师。他逐渐发觉苦难玛利亚的痛苦、天赋及所领受的恩赐，他们两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完全为了正在逐步实现的天主的工程而服务。他们的性格和所受的培育很不同，苦难玛利亚的气质属于活跃、热诚、敏感，且因疾病及考验而变得更加敏锐。拉法厄尔的平静、审慎及泰然处事的态度给予苦难玛利亚所需要的支持。苦难玛利亚说，他的做法不是我的做法。他后来说，他是圣拉法厄尔特宠的朋友，天主的灵药，而我则分担黑暗势力时刻的忧苦苦难。感谢拉法厄尔神父服从常赐他勇往直前的勇气。在菲路兹奥路的新会院中举行首次感恩祭的当天，有萨莱德派来的新力军使团体得以组成，如同在圣布里约一样，苦难玛利亚是团体的主脑和心脏。组成圣海伦小团体的九位成员是真正神奇的愉快，这是从九位中之一位愉快的成员所证实的。
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